包括你这个思维，我都觉得受益匪浅，就特别你说那个三个朋友，还有你说你下象棋，这完全是有反向思维、颠覆性思维，很少有人会这么想。
我觉得其中那俩的用处，实际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要求在这个时代？
嗯，
到现在也没说这个想法。
我理解那种感受是什么感觉？你当时跟我说这个三国啊，昨天你跟我说这个三国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我心里是想笑的，就这种笑不是嘲笑，就是这种欢喜的笑。你知道我有什么体会？有时候打篮球啊，有时候打篮球，我明知道这个球要进啊。
嗯。
最后我这投的时候，我自己都美的笑了，
嗯、
就是我投美的笑，哎，我就不投了，不投了，不投了，就投。我知道我这个动作就咔一做事儿以后，这个球几乎80-90%
就
能进。
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
我知道
这是他要进了。
啊，算了算了，不是，就是随便一扔过去。
来杆呢？
来杆就是随便一扔，随便一扔，我就我知道就随便一扔，我知道这个球进了，但是我就故意，或者是随便一扔就做出一个不就
没
就没进的这种这个最后结果。
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他已经进了，就这个
已经进了，
嗯、就
到最后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哎，就美的
不求结果，
美的这种美的感觉，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三国，就是我觉得谋士达到一定程度，就是特别是说你像你研究到奇门高深的时候，最后那种喜悦，就是别人体会不到，
是确实是。
就知道你就知道你看这师傅就这么练的。
我今天看你看的那个天经地义的哪吒的那个天地人呢、
啊、
他的那个旋钮端的归属，我也是心里头非常的，我也知道你当时的状态，
嗯，
100%是失眠的兴奋的，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
嗯、
无与伦比的。
我当时想，我的天，我这个东西我找事儿给我闭了眼，这个这我在脑子里一刻简单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哪吒就出来了。我觉得因为你说它是个基础嘛，
嗯，
如果当时我摸不着头脑，我看四本书在那儿，还有这个大爷，还有这两本我自己弄的，我看我这是也不知道从哪下口，
老虎之间呢，
真是不知道从哪下口。我说这怎么办，我这时间也不允许，这么短的时间，我这看这东西我心烦，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看都是很多看不明白，一点研究成果没有，就心烦。这怎么办？虽然说，你说这个哪吒就是基础中的基础，不行，我就这样，先把基础看了，先弄下来。一开始难过过，我到最后，我一看最后这种感觉，真是什么感觉？一闭眼啊，这么回事儿。哦，就这个事儿差不多到数了。
牛，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就我就是
不要认为是个小发现，那不是非常不容易的，就跟苹果砸在头上一样，
嗯，
被苹果砸头的人千千万万，
嗯，
只有一个牛，不简单，不简单。
我当时
这么多年我也没从那方面思考过，可能是我没有认真全部把它整个的画出来，
就整体，因为我就看了个
整体。
我当时我看我自己在那找回这个，
因为我们当时啊画出来都是着急忙慌的装东西，装的乱七八糟。
对，装东西，
装完一装，
装卦呀，装玄，装这发这个什么民军事民事部，装
发商。
我觉得你看，
这种东西真是做学问才能知道。
嗯，我一看这规律好啊，我这个是吧？也不是。也不是说思考逻辑思维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念
对，
就是上来就
一念，
我一看就悬。
那你如果说你那个断卦的时候，这就死断，
嗯，
非常有，就跟你断卦的时候，你就那种感觉，你来了，
啊、
你就现在你就知道滕大伟的信心在哪里了，
嗯，对，是吧？就说他为什么说我打篮球我要追求这个东西呢？因为很多人知道你这个球投进，不知道进不进。
对，
根本不知道进没进，瞎蒙的。但是我知道，我只要这个动，我当时我练的过程中，我你知道我这意念集中在哪儿了？我在整个这个训练过程中，意念就集中在我就要追寻一个 无意识的一个动作，我只要把控住这个动作，我的信心马上就走，我只知道80%-90%肯定能成，我就要追求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哪吒我起身的就是说追求这个东西，我也是追这个按照这个思路来的，我就想追求一个最原始的东西，只要这个最原始的东西抓住了，就和魔方一样，是吧？我会玩魔方，玩魔方的时候，你看它这个有盲领哈，有盲领身体，但是它里面有个最基本的东西，只要抓住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我现在不太会的，但是我能原理知道，我感受过这种体会，我抓住这个最基本的东西，这个魔方你随便来，
对，
但是我可以变化，我中途可以思考，我可以变。最后的结果肯定，这就是信心
体
啊！我认为这个信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一种东西，最原始的这种勾三股四玄武这么个东西，非常简单。0101中的勾三股四玄武就知道这么一点，我可以无限的变化。
所以说你看像大伟这种，
他有信心，
他
肯定也掌握了东西，但是
他
就表达出来，
他那种感觉来的时候，你不认都不行，不认他不给你算了。你不认识吧？人家那不认的话，那你我知道我算的是什么，就挂着就懵了。
对，
要让你这不知道进没进，哈、啊，我说错了。
对，
那就没得玩。
就是我的思路就是，因为这个你知道，师傅这个打篮球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是一上场以后变化复杂因素太多了，5+5，10个人打全场，这个变化，你每个人的意思都不太一样，就是纷繁复杂的你。我反正我上场有什么目的，很多人上场没有，我就要追寻这个东西最简单的东西，最简只要上场的时候我就拿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这个最简单的东西一辈子不会忘，不管是外界这个情况多复杂，这个东西我永远不会忘。
你现在你在队里头能排上号吗？
我肯定排上号，但是我现在是不我现在这个身体
不行
就不行了，就是说我现在只能专注于这个投篮。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相当重大。我如果说是没有这两年，从2018年开始，2018年6月份开始专注这个投篮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个哪吒的发现。
嗯，这个东西啊，一通百通，百通哈。
是，因为我在你知道我晚上我打篮球，我在值班的时候我都可以练到11点12点，晚上，为什么呢？就我觉得投篮非常美妙，那时候是一种享受了那时候。因为你这个动作一起来的话，就是，师傅，你知道那个用毛巾可以把这两个这个用毛巾可以把这个监狱那个门拧的，拧下，
就
是扭的，包括蛇，它为什么是这种旋转？世上力矩最大，力最大，就功最大，
功，
它可以用最小的力，但是它力矩就和我们上课它这么上了是吗 ？W 的 FS，F 足够大的时候，它力很小。
嗯。
但是，咱俩比如说同样15牛的力的话，我如果距离大，产生的功效就比另外一个伙计大。
曲线最快，直线最长。
直线。
对，如果说一个曲线一个直线放两个球的话，
嗯、
那个曲线你看着
啊，对，
曲线是最快的。
那个实验我也看了，
对吧？
就是做工，实际上是做工的原理，就是 WMS 就。这个线足够长，这力很小，或者力相同的下，我 S 大，我这个 S 大肯定功效肯定是最的，所以说我就，你像这种扭力啊，扭力，我觉得扭力，我说这个扭力应该是一个原始动力，就是旋的那种原始动力，就是扭力，因为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是体会到的，这个球上手以后，你只要一扭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一种力量。就非常微妙。
对，你对那个，你在奇门遁甲上，如果就是出现了这种感觉，那就不得了。
嗯，就是非常，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只要我做出来动作，80%-90%绝对能进。甚至做到这个动作，我没投篮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
嗯，肯定进了。嗯，
肯定进。这种美妙感，特别是，你会体悟。其实我这个心思挺细腻，就在这儿，我就可以几个小时就专门去体会这个动作。因为在体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新发现。就和卖油翁那个时候，卖油翁为什么会倒？他就倒个油，他为什么乐此不疲呢？
那个欧阳修写的那个卖油翁啊，陈刚苏工小子善射是吧？
他为什么就是说闹，人家随便咔一不露不洒就倒了油壶下去。
嗯， 唯手术，最后一句
唯手术，这是唯手术，唯手术，唯手术是唯手术，它是从我理解这个唯手术就是量变达到了一种质变，它会提取了一个精髓，它肯定会提取一个精髓，提取了就相当于提取一个能量的内核，我拿着这个内核，我走遍天下我都不怕。
其实这篇文章啊，我欧阳先生的这篇文章啊，其实我现在想想，它是有漏洞。
嗯，有漏洞。
对，唯手熟尔这句话呀，有的时候，你把这种重复劳动可以当成唯手熟尔，但在奇门遁甲上还不行哦。
也不行。
对，奇门遁甲没有一盘是重复。
嗯。
没法唯手熟尔。
嗯。但是师傅，如果它虽然是变，最后的变化是千变万化，但是它核心里面它不。
但是叫大同而小异，
是他最后出发点是没动的。你比如说如果核心是哪吒，他哪吒是没动的。
你对中国的古文化如果不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你对中国古文化的欣赏审美不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你在奇门遁甲上的这个行走的这个深度也是有限的。首先就是什么叫文化自信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文化自信，你是做不到的。比方说，甲午战争一旦开始的话，你认为是自己的文化不行，因为西方文化战胜了东方文化，那你这种思想浅薄的话，你就要糟糕。那么你就紧随其后就是享乐主义就进来了。你别说你建树，别说你在什么什么有建树，你连活人你都活不。中华文化你得这么称为，叫东方文明。
对，
它得称之为文明。
对，
不是文化那么简单，是缔造人类文明的一种东西。你没有这种文化自信，你说你是传承奇门遁甲，我就笑你，你这扯淡，你传不了
文化积淀得厚，这不积淀厚不行。
你说你酗着酒吸着毒，你说你能传承奇门遁甲，我怎么就不相信？那不可能的。
领导整天说我想的多，其实我不是他想的那样，他不就是是不是可能你零能理解我？
我理解你，
不很能理解这个这种体会。
你看一下这个，你比方说从这个从《战国策》呀，从《楚辞》啊，再加上《史记》啊，《资治通鉴》呐，《唐史》《宋史》啊，《前唐后唐书》啊，然后《明史》啊，你读这些史的过程当中，不是为了了解历史，你要读中国人，
读懂人，
读中国人，中国人。你别管他奸臣也好，宗臣也好，你别管他历史的延展发展，他是怎么一个王朝，他怎么崩坏的，一个王朝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中国人在这里整个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这个整个的历史，你拉起来看，就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全部。比方说你会看到王景略从鬼谷那边下山之后去找到这个桓温，桓温侯是吧？桓温即时门问嘛，是吧？即抓着狮子在那边跟桓温说话。我估计我看那山上条件不大好，我估计那鬼谷可能也挺省钱。因为那时候啊，即使你注意卫生，这个也要长虱子。虱子有关系。抓着狮子，一边说话一边跟那桓温。那就是极度的自信，他不需要外部的任何包
装。是，我能体验这个。
明白吗？他不需要任何的外部包装。
对，任何都不需要。
就是他坐着，他就气场。
对。
哪怕他是乞丐。
对。
对吧？我不需要带一个很名贵的手表。
对。
也不需要拿耳包。
对。
我可能我的衣服就80块钱，但是我坐在这儿，他就是气场，那没有办法。
他有核心的东西，他牢牢把握着，所以他特别强烈的自信。
他是。我跟你说，那叫极度的自信。那桓温为什么最后想邀请他走？桓温就问他，说：“你看我
已经到了那坝上啊，为啥天下人没有来归心呢？
嗯，
来投奔我呢？然后这个王文就毫不客气地说，说将军不过河是什么意思？
嗯，
不过就观望什么意思？仰寇自重。
嗯，
天下人都看明白了，不是都是傻子，说我王文当然也看明白了，先拉他上山，甩手就走了。回去下山的时候，鬼谷就说，俺问鬼谷，鬼谷说，说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大丈夫想娶富贵的话，要看时节。
嗯，
想起他师傅话又回去。回去之后等前秦苻坚出来了，出山了。王文想下山，鬼谷没来，下去了。你看等，和那个为王猛的加入之后，前秦苻坚那个王景龄很快就平定了那个北方。一统天下了，马上就一统天下，然后就留遗言嘛。
嗯，
沙漠融水，我跟你说嘛，兴建那叫沙漠融水，是真人肯定要反。兴建那叫沙漠融水，慕容垂是个老狐狸，也是我估计也懂兵吧。他见着王景略，他就腿肚打哆，这是传记。
是啊。
那李史书，你看他很有意思，他那个词语啊，你不用翻译，他那个词语，他那描绘的那个慕容垂啊。
嗯，
面色难，他我见着王景龄就色难，脸色那就不对劲了，知道？他小天天琢磨要杀我，他在苻坚那儿隐藏的很好，但是在王景略这儿，王景略知道他在想什么，鬼谷的传人，
对，
我们奇门遁学会奇门遁来人也不用问的，他能骗过他？他骗不了他呀，他一看王景略上的是那个是。在那个朝台上，他就开始装病，不敢去，太有意思。最后还是把他熬死了，熬死了有几个政治遗言，没有一个遵守的。说我不臣不行了，但臣请陛下，臣死之后第一件事就要杀慕容垂。此人不能留。要死的时候，苻坚肯定什么都听啊，人之将死都得去医院的啊，甚至现在就给他抓起来，等丞相死的时候马上执行。第二个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发，千万不要攻打金朝。说虽然他偏安一隅，但是他上下同心，乃华夏正统一贯的，他有日月星仗人所在。说我们呢，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内部不团结，我们的文化打不过人家。虽然武力强盛，但统一天下的不是武力。我们打不赢这仗。因为风险太大，一旦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国破家亡。说的这原话，苻坚说：“你放心吧，我不打了。”死完之后就不是他了。
啊。
到慕容博呢？慕容博的儿子跟他在同房的时候吹吹风，也给放了。
嗯。
过一段时间，投鞭断流。我这百万军兵嘛，把鞭马鞭子投在长江里都能断流了。我打一个晋朝还算什么？不在话下。
打呀！
六万人伏兵，晋朝满打满算伏兵制嘛。
嗯。
北伏兵嘛。满打满算把整个国家全划拉完就六万人。
嗯。
他80万大兵，你说他能不能打赢？
常理上能打赢。才平了呀。
就是，怎么说怎么想怎么败不了啊。败了一探土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有的一仗打完了，紧接着就各自全部独立。第一个独立的就是第一个反兵独立的就是慕容垂，建立了后燕。
哇，这个历史挺复杂的了。
你说这是讲故事啊，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儿啊，他的遗嘱都在史书上记着的，史官记着的，
史官记着
的，对啊，前秦的史官他也有史官全记着的，然后史官的皇帝的起记录啊，记录完之后遗留下来之后变成史记了。哪个民族有这么伟大的文化，这么详细的编年史啊？
是
你看看印度他都断层了，
包括书房啊，现在我开发区呢，我知道到现在这个史志办还是保留很多，这个年轻力壮的人都去史志办编的史。现在我们不觉得什么，还什么，哎，你看我编了一本这个开发区史志， 腐烂去实质。但现在我可能会动心思去看。
我必看实质，我会看。
以前我觉得是。
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嘛，如果我讲到1949年，讲到从1945年到长，到这个解放战争，从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我所看到的是，在这种理念下所涌现出来的，
嗯，
就是这些波澜壮阔的这些人，
嗯，
这些
关注的是
这些华夏的这些巾帼英雄，
巾帼英雄，
这是这些英雄好汉，那真他妈叫英雄好汉，乖，你看那江泽军。那话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竹签呢是，是不是铁竹子做的？共产党人那一直是钢铁。
嗯，
开玩笑，那不是神是什么呀？
那是怎么？哎，就是现在想想，
你能不能受得了吗？
竹签子，那
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人一直是钢铁，但是是中国人说的这个话。
嗯，
你看看那一批人，黄继光。董存瑞，还有那部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嗯，
中国人历朝历代从来不缺英雄，英雄太多了。
是的，对，是的，那个什么，那段可能稍微离点，就是越战的有些那个有些影音资料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嘛。特别高山下黄花，我很早就看了。哎，我当时看我感动我都哭了，我。
现在我们缺英雄了，孔繁森，
嗯，
还有那个比比皆是，雷锋，近代的雷锋，
嗯，
我们这时代缺英雄了，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英雄。
嗯，
你要去这么看看这个民族，看这个历史，
嗯，
他为什么没有消亡的原因？10000年他也消亡不了，
嗯，
除非天地终结。
哎，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哈。就是说，共产党这个，他这个树标杆这个意识，他可能是从骨子里面。
我们这样的，
这是中国人有的，还是说，
我们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评价，我们是中国人。
嗯。
首先，我们的标志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才能迸发出这种伟大的气节。
嗯。
从古至今，我们就讲气节。
嗯。
明白吗？
嗯。
外国讲自豪感。
嗯。
是吧？我们讲气节，
气节，
没有气节，我们中国人活什么？所以说，你要这么去看呢，你什么东西，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重要，我们中国人这个标签才重要。
嗯，是，
涌现出来，所以说你如果对中国文化没有认同感，你对中华民族没有认同感，你对中国人没有认同感，就是你作为中国人你没有自豪感，你说你传奇门遁甲，
嗯，
你不过是混俩钱花，我就跟你说明白。不会有东西，精粹文化，
嗯，
去看看老祖宗这些思维方式，他的这种，看看他的发沙，他是怎么想的这些东西。
这个发沙这两个字儿起的就
霸气了，
就霸气发沙，就是我虽然是现在不懂啊，是吧？
嗯，
但我一听这个就有震撼的东西，发沙，就是将来如果这个能学得更深入。会产生一个敬畏，现在是有点波动，将来肯定会有敬畏之心。
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事物能坚持下去都是情怀。
包括师傅，我这个你就看到你的，我就第一就感觉有敬畏之心，敬畏马上就起来了。就我就看你那个课，你跟我说他这个悲山出来了，马上
就
敬畏，
就觉得他不是传说，对吧？
就是敬畏这种威严，马上就起来了。是活的，
嗯，
很奇妙，知道吗？
那也没有办法。人是什么？那人真的人，你看人神鬼啊，人往上就是神呢。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我看来，那江督军就是神，真的是神。
嗯，
如果我到江督军那儿，那个雕像那儿，我都有个跪下的那种敬畏感。你真猛啊，一个女性啊。你现在竹签子放在我这儿的话，我恐怕也要跪下。
都受不了。
那真是神，就是这神呢，铁打一杨莲，我跟你讲那个。
嗯。
那东林党人绣花鞋，那是什么刑罚呀？烧红了，把人脱人脚放进筐里装进去，那什么刑罚呀？
嗯。
哼都不哼。我去，
想想都愤愤不平，
真是神呢、啊。往下就是鬼，你看，没有了信念就一滩泥，吸毒，贪财，啊，就是
那是鬼
啊，那不就是鬼吗？
是。
你说你活的活的人不人，鬼不鬼？
人在神鬼之间就是中和，
是不是？
稍微努把力，可能就往上走；稍微堕落一下，往下走。这人也挺难的。
作为一个这个，就是你不同中国历史，你对中国是不会有感情。就现在你这个史学就是研究的这么苍白，小学、中学学那点东西。学历史，中国历史的话，尤其是你去读这些，就我跟你说那个《史记》和那个《资治通鉴》的区别。那司马迁讲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商山四皓是吧？是吧，很美的故事。但是《资治通鉴》，我更加相信那个周勃的，是吧？臣戚戚不可为也。
对，你说那
我都能看出那个周勃的那种磕巴样
啊，那种感觉，我因为我对这个有体会，就是我们家有个领导，他稍微也有点这个感觉，但是呢，他那种气场，就是他跟领导就是汇报事的那种气场，虽然是磕磕巴的气场。再加上他后面站的人，我就能体会到这种确实存在。虽然说他磕巴，后面那些人不磕巴，但后面站的就是势头已经起来了。那可能这个国王或者是领导，他畏惧的是这种整个这个势头，后面这个势，说话的势，包括他本人说话的时候，后面站的人。
那周勃磕巴不愿意开口的都成反映成这样，那刘邦不得惦记惦记？我传给你赵如意，你能不能坐得住啊？屁股能不能坐得住？军旅反了你咋整？架空了你怎么办？
架空了，
100%架空。
架空了，这很困难了。架空了，太危险了，
是不是？
很难受。
肯定架空你。那个得。
有时候我这么小官，有时候我就能体会到自己被架空的感觉。
营级还能被架空？你这官做的？
不是，我是能体会到，就是你现在这个权，你像这个改制期间。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权力，有一段时间是不听，就大家伙不知道是该听谁的，就散了，我就能体会到这种口令下去以后，没有执行的感觉，上来的结果不满意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跟你说，那个编《资治通鉴》这个人叫刘什么的，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嘛，周西给他一件皮袄是吧？就穷成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二十年的时间，如一日，就调都不走，就有更好的去处不走，就为了编这本书。所以说，你看这些人编撰的这些人，这本书就值得看。
古今是也是相通的，当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这么个情况？恩格斯
对，
啃面包没有东西吃。
列宁，
不是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在1918。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恩格斯很有钱，
但是马克思穷。
马克思受恩格斯接近，大约在10000英镑，很每个月都给他钱。恩格斯是个大资本家。列宁比较穷。
是不是你这小说读的？你像《红楼梦》这些小说你读吗？
《红楼梦》，我跟你说一下，《红楼梦》有一个这个我最这个。感性的一个篇章，就是贾宝玉呢派这个晴雯呢送林黛玉手帕，晴雯就说你这手帕送给他干嘛呢？人家也不缺，是用过的帕子。宝玉就说你但送去无妨，他便会明白。这时候晴雯就送来了林黛玉就说我这有了，你让他给别人吧。然后这个晴雯就说宝二爷说了，说是他用过的帕子，这个写林黛玉了。林黛玉此时听到，不觉心神迟荡，琢磨出意思来，不觉心驰神荡。我就想到那段，这是《红楼梦》的原文。哎，我读这段的时候，心驰神荡了，你知道什么感觉？明白了。 咋？而且是什么？林黛玉听完晴雯的说话以后，林黛玉啊，琢磨出意思来，不禁心驰神荡。
嗯，心驰神荡，四个字儿用，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什么概念呢？我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金庸先生写的那个黄蓉，黄蓉这个中了这个毒以后啊。郭靖背着他，黄蓉追得要死了，说靖哥哥我要死了，我先给你留几个遗言。
嗯，
哎，郭靖一边哭一边这个听黄蓉的这个遗言。黄蓉原文啊，黄蓉说呀，我死之后啊，我只允许你悲伤一段时间，但你不能永久悲伤下去。
嗯，
说第二个，我死之后啊，你不能娶别人，你得娶华筝。
娶谁？
娶华筝公主。
哦，
你得娶华筝。说因为啊，你这人太傻，娶别人呢、啊、都会欺负你，只有华筝不会欺负你。
嗯，
啊，郭靖就点点头。黄蓉又道，说第三个，我死完以后第一年你可以带华筝来看我，第二年你不能带她到我坟前来。郭靖道，这是为何呀？黄蓉这个抽泣起来说白了，我还是个小气鬼。
哈哈，说的说到情人一切了，说到核心了。
金庸老先生，
他是有生活的人，
也不就这么说，也不简单。红楼。要看原文。
嗯，
一个是狼远仙拔，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是水中，一个是镜中月，
嗯，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枉自插牙。你再去读他的时候，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
嗯，
好了歌，甄士隐，甄士隐和贾宝玉，你去体会的甄士隐、贾宝玉，整个一部《红楼梦》里面到处都是镜子。
嗯，
宝二爷房间，刘姥姥进去之后，便发现一只大镜子。哎，镜当中出现一个美人，带着花的美人。刘姥姥便上前一见，便是自己啊。
嗯，
镜子。
嗯，
到处《红楼梦》中到处都充满了镜子，它是有隐喻的。
嗯。你这，你什么时候看的？肯定不是现在看的，
老早。
要不然你不会记得这么清楚的。童子功这是什么？
老早。你看过古龙的吗？小说吗？
这小说在我那个年纪，我都不看。
那你可惜了，古龙写了《三少爷的剑》，简单讲叫《三少爷》，李寻欢呐。李寻欢爱上了一个女人叫林诗音。林诗音呢，她的一个好朋友就是龙啸宇，龙啸天呢救了李寻欢的命。
嗯，
龙啸天呢也喜欢林诗音
啊，都喜欢。
那么他就，我相信啊，这个林诗音呢对龙啸天和李寻欢呢各喜欢一半，但是稍微啊对这个李寻欢稍微喜欢多0.56%。
嗯，
啊，这是我给的常量啊。那么李寻欢就为了报龙啸天的这个恩情，就把林诗音让给
了他。
对，但是他痛苦一生，到处走到哪儿都雕刻着。我当时看这跟雕刻跟他这个是这有关系，到哪儿都雕林诗音。雕完林诗音的所有的这个周身周长以后，不雕相貌，
嗯，
不敢雕，
嗯，
叫睹物思人呐，悲戚戚，不敢雕。就这样，就是浪迹江湖。他是考了第三种探花嘛，叫小李探花。他是叶飞的传人，他会飞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他和谁呢？大反派叫上官金虹，这人很猛，一把金刀闯天下，在白晓生的兵器狗当中排名第二。李寻欢排名第七，就名句就差这么多。 上官金鸿的一个大将叫姬无命，叫金无命。金无命呢，使的是一把这个叉子，兵基本中排名第四。那就描写他俩是对。这个俩人在一片森林里面，蒙太奇啊，在一片森林里面，这时候李军官那都乞丐了。你跟我一样走枪不走风的都，然后开始打起来了。这个时候，两人气场都散发出来，就是原文啊，说风掠过，卷起漫天黄叶，啊，这场景出来了啊。然后李寻欢反手就是拿着反手再镖，就把刀拿出来了。这一刻的李寻欢不再潦倒，不再露怯，啊，英气神、精气神出来了。然后，这个金庸首先反那个古龙的这个写的这个小说，没有招式，就凑一刀就完事儿了。
没有招式，
没有招式。像那谁写的呢？这个刘青云写的呢，就是一招一式，什么鹞子飞天
啊，对，
反手一招这个，他来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他这个，
对，
李金欢就是这个，那一击发完之后，然后一命一刀过去，金无命，命中。这是我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武侠小说，全都在我初中时候看，初中学习不咋地，咋地的话家里让我考学，天天就看这些杂书。
所以我一本都没看的时候，
很可惜。其实《射雕英雄传》你没看吗？
都没看。
《射雕英雄
传》只要是说小说类的，只要不是课本类的，一本没看。《红楼梦》还是我上大学以后看的。
有一个叫做笑傲江湖里面，笑傲江湖里面写的，这是又回金庸那儿了。令狐冲呢特别喜欢他的小师妹叶莹莹，但是叶莹莹呢又嫁给了林志平。有一天就、
这个感觉是抓心挠肝的。
然后这个令狐冲啊，有一天就是他练功啊，就被人点了穴道，就被正在那儿。正在那，这是那时候啊，下一天的大雪，就把令狐冲全人群给埋了。叶莹莹和林志平两个人就走到了他的，他以为是雪人堆在这儿，就坐在这儿，两个人就在那说话。所说的话呢，令狐冲全听到了。他就是写的天地苍茫，然后令狐冲就赶上，看着小师妹与林冲指的卿卿我我。那种既怜又恨又妒，然后呢又有欢喜，就是小师妹终于有人取得了依靠，那令狐冲的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谁能体会到百感交集，就是说这几个字儿，你看中国古文化这几个字，百感交集。这个人研究到最后还是个情字啊，
我说得很清楚了吗？
这个情啊，
说得很清楚了。
对，
你去看看那个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你自己看看最后安娜她是，你看都说安娜是荡妇，你看到安娜的追求很纯粹的，安娜就想追求一个真感情，就很难，就自始至终还没得到，最后她觉得无望了，算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肚子就饿了。
情义，
是不是？你再去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和夏绿蒂之间，就是主人公和那个他的那个爱上的那个，就是那个哥特爱上那个夏绿蒂，就最后的整个追求夏绿蒂的那个过程，那种感伤，说。歌德说一句话吧，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少年不多情？你去看他俩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爱情故事就能体现这个情，这种。
对，你看歌德的，就你看歌德的，你看那个歌德的，就是一个这个少年维特啊，维特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吧？
少年维特。
维特之烦恼，维特和那个夏洛蒂之间，他这种感觉，你就能明白了。 歌德对他当年的那个情人的那个感觉，当然他就写他当年的情人的感觉，没追到。但是歌德的意识你还不知道吧？歌德爱上了一个农家的一个少女。歌德名气多大呀？那个少女一追就追到手了，追到手跟着少女生活了五年。有一天，歌德突然间厌倦了这种生活，于是歌德，像我看的是原著，这个歌德要离开的那一刻，他上马的时候，他的腿都在发抖。他急切的离开这个地方，不顾一切的，要离开，要奔开，为啥？情义尽了，一刻都不能多留。你刚才写的《浮士德》，看没看？
没有。
我说这是一本没看。
我知道，就是你讲这外国的故事，我知道，但是我没看。就是说，听他们说和电视上大体故事情节是知道，没看过原著。
这
《少年维特的法文老婆》，我这都听过，歌德都听过。
你们这大学生也就好吧？
好吧，这是好吧，我算还算好的了。
你看浮士德，他和浮士德和魔鬼之间达成契约以后，那浮士德你看他，魔鬼说你怎么想说，我给你提出条件，干，扶着那个浮士德，到天上小仙女啊，这个地上只不过说来这一套，最终有一天呢，浮士德的情谊还是在上帝那，最终还是他那一念拯救了，上帝来抢。魔鬼不干啊！他享受全享受完了，你要多他的，我要拿带走走走。上帝说，但是还有一个东西，他们没给你签的契约，这契约无效。反正你的契约无效，不是的。
情，
就是所有的他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外物的享受都不能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他福士德全享受完了。
这个情真的得好好体会体会，不是想那么简单。
实际上你从有的时候你去读叔本华的这个叔本华的著作读过吗？
没有。
叔本华作为一个悲观派啊，作为悲观派
啊，这个我知道。
对，
他也关于他的简介是。
对。叔本华的悲观派当中，但是他透露出在悲观在绝望中的希望。你慢慢读叔本华。你才能感觉到，绝对的绝望，仿佛在他的世界当中，仿佛没有一丝希望，但是错了。反正我能读出，他是在绝望当中的那一丝希望，他都不知道这希望从哪里来的。如果他没有希望，他就什么都不写。
对，
我是这么认为。
是，他写还是有。
他没有希望，他写他干嘛呢？他神经病啊，他无病呻吟的。真正绝望的人，他一定就死了。
对，
他写出他这个绝望，我就觉得他是还有一丝希望。
对，
我说我觉得我懂叔本华，
能体会到他的。
所以说我读克什的这个克什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克什所讲的，我有时候我会知道克什。他在写的时候，他的天气，他身体状况，时段时代，这老头在什么情况下写？这老头绝对多情，我就告诉你，爱美，他一定有小老婆，我跟你说，那时候多三妻四妾嘛，他一定有，爱美，多情，一个歌声才能追一夜，你想一想什么状态，老头。我在读《史记》，在读这些史书的时候，它不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也不是在记录某个人物，不是，不能这么看。
研究人是不是？那个研究人事实上就研究他的情绪曲，
对，是文明。
嗯，看文明。是不是您刚才说那个天地人，咱天罡盾去刻画他的时候，人就是用这个情情绪荒芜去刻画。
对，就刻画。
但是你当时说那个天地用那个什么车马、啊，还有这个什么来着，来刻画。
车马阵势，车马衣冠，就我们叫做。
车马衣冠。
对。
车马就是在下象棋和车马呗，车和马。
不是，车马对。
昨天你看
那个车马
走法，
那个走法那是兵法篇。我们这个车马就是在运盘上有车有马，
嗯，
什么车什么马，神骑神乘车将丑马，
嗯，
错不了，不能错。
哦，车马衣冠来刻画这个天，
嗯，对，
地是用什么刻画？
秦一曲用刻画人，
嗯，
车马衣冠是刻画这个天，
嗯，
甲子那音刻画着地。还有就是局，
局
对，人地走局，天走势，
势和局。
嗯，现在局势怎么样？
不会。
我说现在的局势怎么样？人就问，就说的就是这个。
啊，对。
什么样的局势啊？
对。就我发那个，就是我发那个感想的时候，那个我体会到那个局，我是在这个。读这个奇门这些局之前，我的一个感受，突然间就觉得就感觉，哎，但是我翻着奇门还挺熟悉的，哇，这弄了半天，奇门那是讲这个局，这局势，这个描写这个局势或者怎么应变这个局势，就说来说去还是在说这些东西，他对这个局势有很深刻的认识。
啊，
局势势头七十二势。
你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你奇门遁甲。学你没劲了，
嗯，
就是文化的不认同感，
文化
的不自豪感，不自信感，
嗯，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古文化的严重的缺失。
是，
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骨头，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就完了。
没骨头，对，没骨架，
对，
骨架没起来，
没，不是我们叫没骨头，
嗯，
你没骨气，
嗯，嗯，没有真正的认同感，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好，
觉得西方比我们先进。鬼了，
嗯，
我们追求的是幸福，
嗯，
我们最终解决的是幸福，什么意思吗？为什么说我们青铜甲没有发展，就是发展科技或者怎么的？科技能给你带来幸福吗？给你带来便利和幸福有两一毛钱关系没有啊？
嗯，
飞机更快了，可以更快地达到目的地了，
嗯，
但是去哪儿是很重要的。你去哪儿啊？
是，
你告诉我你去哪儿？是很快。你现在光速了，目的地告诉我，你告诉我去哪儿？
嗯，不明白，就是不明确。
那你有什么意义啊？
对，目的地不明确。
那你有什么意义啊？光速，目的地不知道，不知道该去哪儿，有什么用吗？
行。
科学技术这些都能给人提供便利，便利是什么？更方便，但是与幸福完全不同。幸福必须有归宿。你为什么害怕死？因为你不知道死后去哪儿。我告诉你了，死后我告诉你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四个美女，就跟那个伊斯兰女，四个美女，四个处女陪着你。啊，你知道我死后就去那儿，你不就老踏实了？嗯，我就等着去那儿了。那不过是一个场景转换吗？换片吗？
对。
那你告诉你，你死后不知道去哪儿，你不就很恐惧了吗？
是恐惧的事情，虽然不是惧怕死亡，是惧怕下不了。
对，你不知道，
不知道要
去哪儿。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都是在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注重那些细致问题。你那些东西都是手段，都是用。
对，
用有一万种用法，一万种用法。我手机可以传个信息，我在一码也可以传个信息，我未必要求这么快，求那么快干嘛呀？你现在手机快了，你一天打几个电话？我问你来。
对。
还是那句话，翻翻翻你的号码本， 有几个你是能聊个超过20分钟，超过10分钟，这不就完了吗？怎么了？你这快了，快了，怎么了？
就你这个幸福，追求这个幸福这个东西，和这个情绪，它能不能划到情的这个范畴去？
其实来讲，最终所有的问题就是追求绝对的幸福。
就它的根儿是目的是出发点是这个。
我说的对，我说的什么意思？叫做绝对的幸福。
嗯。
绝对的幸福，第一个保证是安全。
对。
如果你不安全，就没有幸福。你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你会有幸福吗？
对，不会。
对吧？你随时面临着这个牢狱之灾，你会有幸福吗？
嗯，
对。他第一解决的就是安全的问题，所以说第一个告诉你七个遁甲就是要安全。
嗯。
第二个幸福的第二个要点就是归宿，必须要有归宿。人没有归宿，金钱你归宿不了。
嗯。
所以说我始终我在说你们，就是说你来求财。
财这
个点不对，
附属品，核心出发点不
一样。那么就是，幸福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安全，第二个要点就是归宿，
嗯，
第三个要点就是你会审美，你知道什么是美，你才能幸福。同样一片山，我看着它很美，我能看出它所有的气，所有的气息，所有天地的造化。我还能知道他的兴亡衰败。
嗯。
你令你去看这座山，就一堆土。
对。
那你说我们俩的幸福能成正比吗？
绝对不一样。
那你觉得我活一秒钟和你活一辈子能比吗？
就同时看这个东西，同时过了10秒钟，你可能脑子里过了几千年了吧？我这看一秒钟还是这一秒钟。
你不是土吗？你看啥呢？
对。
一堆土丘啊。
对。
那我们拿一个竖方盘去看一座楼，看一座建筑，我们就会看出它的兴亡衰败，看着它丧门雕刻，是不是？看到它的文仓，看着它的太岁，看着它的太乙位，是不是？看到它的天德，看到它的这个那个明堂，看到它的玉堂，我们看这么多东西，看到它的从生到死，从衰败住进去的人，从兴到衰，从起到落，我们看见了这他所有的沧桑。
嗯，
那和你能看的能一样吗？
嗯，这是
那我们的审美能一样吗？
对，是。
不读书的人和读书的人能一样吗？
嗯，对。
你只能用酒精来取得那个麻痹自己的快乐。和我们在书中去体会的那些东西能一样吗？那快乐，你那第二天还得副作用，呕吐，空虚。我也喝醉过，尝试过一次我就知道没醉过。
尝了一把。
对，是尝醉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完事儿。
是。
我们俩，叫饭呢。
叫饭
的。一聊天聊了几个小时。